在上一讲中，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亲自担任了辽东前线的最高统帅，在他的领导之下，明朝军队自于后金开战以来第一次稳住了阵脚，修筑了宁远和锦州的防线，在山海关外形成了一道金的防线。努尔哈赤也因此在此后长达4年的时间里没有敢贸然的进攻。但是就在明朝辽东局势刚刚有所转机的时候，孙承宗遭到了朝廷阉党的诬陷和打击，愤然离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前线的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谁将会是孙承宗的继任人？他的到来将会是大明王朝的福还是祸？而此时已经厉兵秣马达4年之久的努尔哈赤没有给明朝任何喘息的时间，他又重新开动了他强悍的战争。八旗大军转眼之间已经向宁远和山海关席卷了。然而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让你出乎意料，守卫宁远孤城的袁崇焕居然就凭借这小小的宁远城硬是把孤无不克的八旗部队阻挡在了宁远城下，不能前进半步。这样的结果出乎明朝天启皇帝的预料，更出乎后金努尔哈赤的预料。那么袁崇焕究竟是怎样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之下竟然可以守住宁远的？他又是怎样在明朝一败再败的悲惨局势下竟然成为了努尔哈赤的客卿？还有努尔哈赤为何就是在这一战之后神秘的死去？他的死与宁远之战究竟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严春年将与我们一同经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宁远保卫战。再见明王清兴60年之宁远大捷。
宁远大捷是袁崇焕一生当中最辉煌的一点，因为宁远大捷啊的获得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一独卧孤城。宁远大战之前是个什么样的军事态势？我们讲过，天启二年1622年，后金努尔哈赤夺取了广陵之后，到宁远大战之前4年的时间。这4年的时间，努尔哈赤做什么呢？第一，迁都，由辽阳迁都沈阳。迁都沈阳的一个标志就是要继续南进，攻打山海关。为什么没打？拖了4年没打。我想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内因，他要整顿内部；另外一个就是外因。努尔哈赤很聪明，他知道孙承宗、袁崇焕在这坚守宁远，组成了一条军事防线，迟迟没敢。孙承宗离职，代替他的是谁呢？就是高帝。高帝这个人是直隶滦州人，今河北滦县，他是进士出身。早年呢，他就是个书生，后来到天启4年的时候，恰好孙承宗离职，阉党就选中了高帝做兵部尚书兼蓟辽经略，完全取代孙承宗的职位。说是他到任之后，我看呐，高帝就是一个字，撤。 孙承宗原来那条防线，撤，从右屯、大凌河城、锦州城、小凌河城、嵩山、杏山、塔山、连山、宁远、宁前，一直撤到山。第一军撤，军队撤；第二民撤，老百姓撤；第三枪械撤，所有武器弹药撤；第四粮料、兵粮马料、粮料撤。他这个撤呀，和熊廷弼的黄化真不一样。熊廷弼、黄化真是打了败仗了，军队往南撤，一直撤到山阳。高帝喊声撤，而且下令全撤。袁崇焕等人这副战斗说不能撤，态度很坚决。袁崇焕怎么说呢？他说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既安设兵将，藏械粮料，部署听官，安有不守而撤之理，万万无是理。撤城堡动居民，锦右动摇，宁前震惊，关门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也。你要撤，我不敢撤。这个意见上到高帝那儿，高帝什么态度呢？还是一个字，撤。不仅锦州撤，右屯撤，你宁远也要撤，前屯也要撤，一直撤到山海。
高帝的这一纸荒唐的命令，让明朝在关外的军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慌张的撤退，丢弃的城池，明军几乎不战而自败。袁崇焕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命令，他会怎么想？他辛辛苦苦修筑的宁远城就这样放弃了吗？可是上级的命令又是如此的坚决，袁崇焕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还是坚持不撤。他说宁前道当与宁前为村王，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挡鲁耳。说要撤，你们都撤吧，我袁崇焕的官是宁前道，就管宁远前屯这一段，我不撤。我宁前道袁崇焕独卧孤城，以挡鲁耳。我袁崇焕一个人躺在宁远城，阻挡后金军的南进。大家想想，你袁崇焕才是个道，是个小官啊，人家高帝是兵部尚书兼蓟辽都使，后台是魏忠贤呐，你一个袁崇焕你顶着顶。从右屯到山海关400里路，辽西走廊啊，一城一城全撤。袁崇焕居然说我独卧孤城，以挡鲁耳，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气概。高帝说好，你不撤你在这儿，其他都撤。其他都撤了，关外宁远成了一座孤城。大家想一想，袁崇焕面对的是前临敌兵，后无援军，孤城宁远一座，抵挡努哈赤的后金大军，多么困难！面对努哈赤号称200000大军，他自己才有10000军队，这个困难情况，我觉得从有辽东战事以来， 空前绝后。
面对努尔哈赤战无不胜的凌厉攻势，面对自己空前绝后的孤立无援，在困境中的袁崇焕，当他看到城下黑压压的八旗大军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的？他又能够凭借什么支撑起危在旦夕的宁远城呢？
就是应战。为此，他做了主要是四项准备工作。第一，平城固守，分汛则成。分子负责东城总兵满贵族，南城参将朱大寿，西城副将左辅，北城副将朱梅。袁崇焕坐镇城中的鼓楼，统盘全局。面城分守，彼此呢有相互援应，结成一体，共同对付敌人。第二，布设大炮，城炮结合。孙承宗在的时候，把十一门西洋大炮，也叫红衣大炮，运到了宁远。开始这炮啊没有射在城上，宁远北边那个隘口就是寿山和胡龙山，在这儿袁崇焕和他的部下商量，把这炮撤到城里，安到城上，城和炮结合。原来是城炮分离，他现在城炮结合，用城护炮，用炮守城，而且准备了弹，训练了发炮的这个炮手。第三，坚壁清野，严查奸细。他这个袁崇焕用了个办法，把城外的商民完全都到城里头来，粮食、草料等等完全运到城里，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粒马料，完了把城门一关，坚壁清野，严查奸细。这一仗打完了之后，朝廷有一个评语：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第四，兵民联防，重金赏与。他袁崇焕防卫这个宁远城啊，不光是军啊，他把民也组织起来了。城里老百姓啊，打起仗了以后啊，送饭的送饭，运弹药的运弹药，兵民一体联防。在查奸细的时候也是联防，官民合作来盘查奸细。重金赏勇，袁崇焕从这个库里头啊，把仅有的11000两银子取出来，把它放到城上，宣布有能杀敌勇敢者，当时就赏一锭银子，并且还派了人，如果有逃兵的话，立刻斩杀，叫形成了一个氛围，人人勇敢杀敌，人人保卫宁远。《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说，袁崇焕刺学微书，记忆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先请效辞，官兵都表示我愿意跟你袁崇焕一块效死，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宁远城，玉城重逢。 袁崇焕做了紧急的部署。这个时候努尔哈赤统帅军队就来了，于是就发生了宁远激战。
即使袁崇焕事先在宁远城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毕竟宁远只是一个山海关外的孤城，努尔哈赤的军队数量又是远远多于袁崇焕，而且袁崇焕所面对的这支八旗军是已经攻占了明朝无数城市，极其富有攻城经验的一支军队。宁远城的这场激战将会是怎样的惨烈？
二，宁远激战。努尔哈赤的叠攻是很厉害的，明朝情况完全探清楚了，他探清楚明朝这个变动，努尔哈赤亲自统帅八旗大军，多少军队？最少是6万人，一种说法10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13万人，号称20万军队，从沈阳出发，渡过辽河。这是正月，辽河结冰了。从右屯、大岭、锦州、小岭、嵩山、兴山、塔山、连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没有兵，没有民，城市空的。所以努尔哈赤这600里路，从沈阳到宁远大约600里路，如入无人之境。到正月23日，努尔哈赤军队兵临宁远城下，努尔哈赤先派俘虏的汉人给袁崇焕捎话，说我20万大军已经兵临你城下，你投降，投降以后可以给你官做，城里头百姓不杀，你要不投降，我20万大军顷刻就可以攻夺你这城。袁崇焕怎么答复呢？袁崇焕答复8个字啊，一当死守，岂有降理，我要死守，哪有投降的道理。这是正月23日。说完了之后，袁崇焕就下令发炮，从城上发响大炮，一炮打下之后，后金军队就死伤一片，后金军队就开始后退一点，转移到城西，城里西面。第二天24日，努尔哈赤督促他的军队全面攻城，重点攻南面和西面，城上的滚木、雷石、枪炮一起往下打。后金的军队啊，他有一种车叫盾车，木字旁加一个矛盾的盾，这车的呀有轱辘，人可在车里头，上面是蒙着牛皮，那箭呢穿不透，推着这样些士兵还有撞车，这个攻着城，城上就发炮。但是注意啊，这是红衣大炮，你往远里打行啊，近里你就打不着了。后金呢是攻城上的挖城，他破城有几个吧，一个是掘地，从地下挖城进去，用是正月啊，天寒地冻，他挖着城，连撞带挖，镐啊刨，上面就打，下面就死一波再上，死一波再上，前仆后继，挖了1丈多那个大的口子啊，那么2、3处都快挖穿了。如果挖穿的话呢，那八旗兵就顺着洞就进来了，进到城里以后就可以里应外合了。在这紧急的情况之下怎么办？ 袁崇焕亲自指挥他的军民老百姓家的被窝褥子拿出来，草垫子草席拿出来，裹上那个炸药，完了用铁丝或者绳子从上面往下顺，上面呢撒上油，浇上油，点上火，就烧到快到那个挖那城墙的地方，烧在那烧那个士兵，炸药炸，这后金士兵呢连烧再炸死呢就死了一批。袁崇焕亲自在前线，有了史书记载啊，他重负伤了，用下面也射箭呢，撕下战袍裹了伤，继续指挥战斗。就是24号这一天，后金军队发起了猛烈的军事进攻，城没有攻下来，险些攻破。第三天25日，后金军队是继续攻城，重点攻西面城。攻西面的城，因为当时城的防御啊，南面和西面相对弱，因为它靠着明朝这方啊，直接冲后金的北城和东城就防备稍微更强一些，让后金他也抓薄弱环节，重点攻西城和南城。25号这一天就集中攻西城，骑兵啊冲锋往前攻，射箭啊挥刀，主要的法宝还是红衣大炮，红衣大炮一炮打下去，后金的军队人仰马翻，死伤一片。
战争已经继续了3天，八旗部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事。此时的努尔哈赤心中充满了惊讶与愤怒，攻无不克的八旗竟然在小小宁远之下一筹莫展，这完全出乎努尔哈赤的意料。然而更加出乎意料的一件大事即将发生了，这个大事件的意外发生将彻底改变宁远之战的局势。
第四天，后金军还介入，这里面就发生了是重大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明朝这个高帝，就是蓟辽精略，他向朝廷一个奏报。高帝给皇帝这个奏报怎么说的呢？说奴贼攻宁远，炮壁以大桃木，用红布包裹，众贼排去。就是有一个大的桃木是受了重伤，用红的布或者是毡吧裹着抬走，这是一。他有一本书叫《诗贵书后集》，有记载说炮过处打死北齐无算，病及黄龙木，伤已匹亡，北齐为出师不利，以皮革裹尸，炮哭奔去。北齐就是努尔哈赤的军队，用这个书是清书的时候。这两个材料啊都说有一个大的头目被打伤了，这个头目是谁？有人说是他的官员，后来清朝的实录记载没有一个他主要的背勒受了重伤，所以有人说受伤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受伤了还没受伤？清史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是在宁远之战受伤了，一种意见是在宁远之战没有受伤，但是都没有拿出直接的第一手材料，因为后金不能记这事啊。满文老藏这点记载非常简略，明朝又没有直接看到这事情，用战争是一个很激烈的场面，只能根据后来种种事情来分析来推断努尔哈赤是受伤了还是没受伤。我个人 偏重一看，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因为他军队撤得非常突然，他也吃不消。这个问题也还是一个历史之谜，学术讨论一个问题。宁远之战呢，实际是主要是三天。明朝从后金作战八年以来，屡战屡败，唯独宁远得胜。天启皇帝很高兴，在《明熹宗实录》里头记载，此七八年来所绝无，身足为封疆吐气。从有辽事以来，第一次明朝打了胜仗。这一年努尔哈赤是68岁，疆场厮杀44，屡战屡胜，攻无不克，唯独败在袁崇焕这个43岁，从来没打过仗，这么一个名不经传的袁崇焕的手下。所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帝就努尔哈赤自25岁征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独宁远一城不下，虽愤恨。明朝的兵部尚书当时是王永光，他说了一段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崩溃，八年来贼时一错，乃知中国有人也。盖元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由以设之为之也，不然和宁远都卓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亦忧家之急，一切关外事权习以为之。辽左发难以来，丢了那么多的城，2座镇城丢了，4个路城丢了，众多的卫城、锁城、堡城丢了，贵都宁远无夺门之叛民，无内应之奸细，凭坚城用大炮打败了号称20万大军的努尔哈赤的进攻。宁远大战之前呐、京师啊，举国星星，人人惊慌。宁远捷报到了北京，举朝欢庆。
袁崇焕在宁远出人意料的胜利，让在一片愁云惨雾笼罩中的明朝朝廷欢欣鼓舞。当然，宁远之战让八旗军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那么，为何努尔哈赤此前可以屡战屡胜，却偏偏败在了小小的宁远城下，甚至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双方这样出乎意料的胜负，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三，兵略分析。袁崇焕为什么打胜？第一，与思想，袁崇焕有胆略与决心，有谋略与信心。譬如说高帝让撤，袁崇焕有胆略与信心，他说本道身在前冲，奋起智力，自料可以当奴，我自己觉得可以挡住后金军队，取得胜利。那努尔哈赤那一面呢，是天启二年占了广宁之后，这4年时间没打仗，努尔哈赤的思想也僵化了。僵化的主要表现 守城的那个将领啊，已经不是纸上谈兵那个袁英泰了，也不是浪言求宠的那个王化贞了，而是有勇有谋的袁崇焕。宁远城是军民同仇敌忾，没有叛民也没有奸细，所以你休想里应外。第二，与军事，袁崇焕在宁远城啊是三招：一是拼坚城，二是用大炮，三是查奸细。这个很重要，你沈阳有奸臣啊，你贺世贤不守奸臣，你带着兵到平原上跟后金军冲突。再一条就是用大炮，宁远之战以前呢，他也有炮，但是没有西洋大炮，把西洋大炮用来守城，城炮结合发挥巨大的火炮威力，袁崇焕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人。这就说袁崇焕指挥宁远之战高明之处，军事上高明之处：一拼坚城，二用大炮，三查奸细。第三，与武器，真正把西洋当时最先进的那个武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武器——红衣大炮，运用到守城，城炮结合发挥巨大威力进行实战，袁崇焕是第一人。所以说袁崇焕为中国军事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四，与指挥，袁崇焕的指挥整个宁远之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来说，我概括就是三句话，十二个字：指挥若定，武器先进，城炮结合。如果当时这个炮不在城上，在守山那儿，后金骑兵打几炮死若干人，再冲上来，你还是没有办法。宁远之战以后金的失败和明朝的胜利结束
了。宁远之战奇迹般的胜利，每一个读史的人看到这里都会感慨不已。但是当宁远之战硝烟即将散去的时候，我们也很想知道，这样一次大捷之后，它将对明朝和后金的战争进程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我觉得有四点意义值得重视的。第一，在政治上打破了后金军队不可战胜的那个神话，后金军队也是可以战胜的，从而使得明朝的官心、军心、民心大为振奋。第二，在军事上，宁远之战证明孙承宗、袁崇焕建立这个关宁防线，经住了战火的考验，后来又延伸到锦州，这条防线在此后二十年经受住战火考验，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三，在战术上，袁崇焕总结六个字：拼坚城，用大炮，抓住了要害。在用人上，孙子兵法说将者智人信勇言也，就微将的条件五个字，什么意思？十三家注孙子，一个人叫梅尧臣，他做了个解释，他解释说智能发谋，信能赏罚， 仁能负重，勇能果断，严能立威。可以说袁崇焕做到了威将的两全。明朝如果信任和任用像袁崇焕这样的将领，可以战败后金军队。今天我讲了宁远之战，宁远之战的主战场在宁远城，分战场在觉华岛。觉华岛那仗打得怎么样，结果如何，下一次我讲。谢谢大家。
努尔哈赤的后金部队在宁远之战中惨遭失败，便转而进攻觉华岛。可觉华岛是海中之岛，那么没有水师只擅长骑兵作战的后金部队怎样进攻觉华岛呢？觉华岛之战的结局如何，影响又究竟怎样呢？北京市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冲年为您再现明亡清兴六十年之觉华岛之战。